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世界忙什么的 World in 5 Minutes，我是 Morris。
我是 Jessica。
那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这个新闻呢，我们就将这个主轴拉到纽西兰。然后纽西兰离我们虽然没有很远，但是坐飞机其实也是要快将近十几个小时才会到嘛。那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是纽西兰的这个香烟政策。大家都知道，抽烟对身体是一种有害的行为。那在很多国家其实都有一些相对的年龄限制，或者是在地区啊，还是在贩卖上的限制。那纽西兰在这边寄出了一个非常严格的规定，他们在12月9号的时候，就大概10天前的时候，发布一个新的禁烟政策，就是说在2023年开始，他们预估了纽西兰将要禁止2009年以后出生的所有纽西兰国民购买香烟产品。然后，并将他们的这个合法吸烟年龄直接的提高1岁。那他是为了要禁止这个国家的年轻人开始吸烟，然后为了保护年轻人的健康，然后逐渐的想要达成这个无烟国家的目标。因为他们认为说，如果年轻人不吸烟，然后长辈就是以前会吸烟的这些人，如果都离开人世之后呢？这样子国家就会变得比较干净一点点，你也不用接受到二手烟等等的。那纽西兰呢，就会成为这个一个无烟国家。那这个就会是继不丹之后呢，世界上第二个这个无烟国家了。
那不丹的禁烟政策好像是从2004年通过的，对不对？
对，它是2004年通过，可是它是在2010年的时候，它有一个6年的缓冲期，可能就让你一次把你需要的烟买够吗？还是说就是让你6年抽个够，然后2010年开始就是不能抽？那这个实施呢，的时候可以称为说世界上第一个完全禁止销售烟草的国家。那在不丹呢，不止你不能在基本上任何地方抽烟啦，公园、商店、酒吧、餐馆、政府以及露天市场等等，反正基本上所有只要有其他的地方，你都不能抽烟。那如果你违反的时候，有可能会被罚款，有可能被判刑。但是呢，虽然这个是世界上最严厉的一个之前的是一个措施，只是这个措施从2010年实施到了去年2020年，应该说2021年呐。那2021年我们遇到了这个新冠肺炎，然后这个全球非常严重的疾病嘛。那为了要避免就是很多人走私啊、夹带香烟过边境啊，他们就宣布了不丹呢暂停这个全国的禁烟令，那他就是要避免就是不丹的南部跟印度交界的这个地方有很多人爬来爬去，为了要偷带香烟进去卖。那他们认为说，如果这样子政府又开始愿意卖这个香烟的时候，基本上他们可以劝退这些要走私、要跨越边境的这些走私客。那他们也认为说，这对国家来说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会保护国民的一个政策嘛，因为这样他们比较好控管说谁进来啦。那这个禁烟令也是个暂时的东西，他们是说目前虽然还在进行当中，也持续了快将近1年，那但是在疫情只要结束之后，他们会重新恢复的。所以呢，这个东西对不丹的这个香烟成瘾者应该是一个福音啦，只是他们也不能让自己再过度成瘾，不然如果疫情哪一天结束了，他们就又要买不到香烟，或者是又要依靠这个走私的商品了。
对啊，果然一切都还是败在疫情。
没错，没错，所以这个疫情真的是带来了很多的改变了。
那纽西兰会提这个禁烟法案，也是因为就是吸烟的人口有逐年的增加，而且就是很多研究也出来，就是说吸烟其实对人体是非常非常非常有害的，就像我们可以在香烟包装上面看到那些就是可能你吸烟之后的长相。
真的是蛮可怕的，不只是长相，甚至有可能像女性的话，甚至还有可能会影响到你这个的胎儿啊，或者是你的这个就是身心灵状况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来自于这个，也不是没有任何的追溯来源啊，这个也是一直延续下来的。其实世界上大家很多 国家跟很多国际组织都有很努力的想要推动这个无烟化，因为其实在1962年的时候啊，这个英国的这个医师学会呢，应该是说他们的内科医师学会，他们就有提出一个报告说，他们要呼吁各国政府呢，尽可能的赶快采取措施，避免烟害导致的这个疾病。但是当时发出来的时候 ，Who gives a shit？ 那个时间 ，You know， science doesn't really matter that much。应该是说，大家觉得抽烟还是比较重要的啦。
而且重点是，卖烟能够得到的 profit 也是很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就是烟厂就是绝对不可能因为这样子一点小研究就说。哦，我不卖烟了什么的。
没错，其实烟厂在这个当中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其实也对政府跟政策有很大的影响，因为他们有很大的 profit 嘛，他们就可以用来干涉，就是用那叫做 lobbyist， 就是中文的说客啊，去影响政府的这些施政跟政府的政策。那同时间呢，也有很多的政治人物呢是被这些商业应该说被这些香烟商业公司所支持拥护的，所以他们也不太可能出来说去真的去阻止这个香烟的贩卖。那直到1970跟80年代呢，其实才真的有一些开始有一些这个香烟防止的措施，包括课税啊，就是台湾所说的健康捐啦，然后在烟盒上面加足语禁语，然后禁止一些广告这样子。那直到2003年呢，在 Geneva 就是瑞士日内瓦呢的这个世界卫生大会上面，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的成员国才通过了这个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Tobacco Control。 基本上呢，这个烟草控制条公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呢，就是针对香烟的游说 lobbying， 标示广告、年龄限制、包装警语、烟害防治教育、课税等等的这些方面，制定了一个原则性的规范，那就是有很多国家签署了。那但是这种都是比较就签署了之后，但实施还是在国家嘛，各个国家政策，所以每个国家做的方式就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做的幅度啊也不一定是非常好的。
对啊，
应该是说
对啊，
就像在美国是不是好像其实也没有非常有作效。
美国是几岁可以抽烟啊？跟喝酒一样吗？
好像不是，因为美国的法令其实还要看各州嘛。那我记得18岁的时候好像可以买烟哦。
真假的？我一直以为烟跟酒可能是绑在一起之类的，但是好像都没有特别听过就是几岁可以抽烟这个事情。
我没有 tobacco， 就是烟草相关的话呢是18岁，原本是18岁哦。before 2019， 2019年之前都是18岁，
后来改了。
后来在2019年的12月20号，那时候这个应该是川普总统他 signed the legislation， 基本上呢就是 raise the minimum wage minimum age for sale of tobacco products from 18 to 21 years， 就是在那一天之后，基本上2019年的12月20号之后全部都改成21岁了。
哦，原来是这样。
哦，因为我之前一直很 confused 这件事情。
怎么说？
因为我们刚去美国那一年是2017年嘛，那时候我们的年龄是还没有到21的，我就不透露是几岁了。那个时候基本上我们要买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他甚至证件没有看得像酒那么的严谨。然后直到我们后来又回去，就是应该说疫情之后又回去了之后，就发现哎，现在看得特别的严肃，特别的紧，特别的就他特别注意你的这个年龄的部分了。
哦，所以真的有差哦。
欸，所以现在看起来应该是真的有差，现在就是全美都是21岁以上才可以了嘛。不像以前其实是各州自治，就是有一些州是这样，有些州是那样。那后来就是因为这个 presidential regulation 才变成了这个全部都是21岁。
但也是可以想象啊，因为要让已经会吸烟成瘾的人戒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像美国CDC 疾病管制与预防中心的数据显示， 有 60% 有烟瘾的成年人有宣称说他们想要戒烟，然后55.1% 的人曾经尝试戒烟，但是每一年大约只有 7.5% 有烟瘾的成年人最终可以成功戒烟。就是就可以看出来说，就是你、嗯、就算你想要戒，但你也不一定能够戒得掉、
嗯、
而且就是
这真的是很困难的一件事啦。
对啊，而就是那些抽烟你戒，就算你想戒你戒不掉，你最终的那些后果你还是得承担，就是每年都会造成大约400万人的死亡。
所以为什么需要在青少年的时候就避免他们染上烟瘾或者是尽早戒除的原因，就是因为你想想看，你一个习惯如果累积了10年、哦、搞不好还可以戒，但累积了20年、30年之后，你真的有办法把习惯改掉吗？这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对啊，就算是有那种帮助你戒烟的那种什么像乐戒所之类的，你也不可能真的为了想要戒掉这件事情，然后你可能要放弃你工作的时间，然后你要去戒烟所，就是对大多数的人来说还是不太实际的嘛。
是是，那其实所以各国的这个政策才开始有点转向了，就是针对于这个未成年人开始，只要避免他们染上这个习惯，他们照理来说就不会有这个烟瘾的问题嘛。所以各国其实很努力的想要禁止未成年人购买啊跟使用这些香烟烟草的制品，但是呢青少年其实还是会有很高的几率可以用非法的管道来取得这些烟品嘛。那反而呢这些措施有点像是让这些商品流入了一个黑色的市场，就黑市，然后反而政府没有办法去追踪实际的状况，因为青少年在正当的管道买不到嘛。那其实这个状况非常严重，全球13到15岁的青少年当中，其实有超过 7% 是有抽烟习惯的哦，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大家可能会觉得哦 7% 啊没有多少，但是你要想想看，这个只有13到15岁的青年就有这么多人了。我们的年龄在台湾至少是18岁之后才能买烟，但在3岁之前全球就有这么高的占比，这是一件非常大的非常严重的事情啊。那像日本呢，其实就在2017年的时候将这个合法购烟的年龄从18岁提到了这个21岁。那英美两国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也正在努力，那美国已经提到21岁了，那他们都是希望就是在大家21岁之前呢不要就是染上了烟瘾啊。
嗯，也有很多国家是采用减少贩卖烟品的地方以及禁止商店陈列烟品，就是利用这两件事情来减少大家购买烟的这个行动。
那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例如说他不会随便，例如说我们可能去个 Seven， 然后他可能把烟摆在那个什么巧克力跟糖果的旁边，或者是可能摆在一进去就看得到是最醒目的那个商品陈列架旁边，他都是摆在就是你结账的时候的可能就是比较后面的地方，就是不会是一般你要去超商买东西的时候会看到的地方。然后这样就是它就是减少禁止商品陈列在那边嘛，然后或者是减少贩卖烟品的地方，像是就比较少会看到什么烟品的自动贩卖机啊，或者是你可能去个什么量贩店你还可以买烟之类的、
哦、就是
他减少一些能买烟的地方，就是
可能在台湾的例子的话就是把超商卖烟的这个权利拿掉，那他可能就是成立一些专门在买烟的地方，所以你为了要买烟你可能就要跑非常远的距离，那借此让你的这个抽烟的意愿降低啦。
就是 WHO 有一个研究是有证实指出说有超过1/4的消费者是因为看到就是烟品陈列在商店那边所以才去买烟的，
忍不住突然间被那个心中的那个恶魔被诱惑那种感觉。 OK 了解，但是你觉得这样子的禁止真的有用吗？
我觉得短时间内看起来一定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效果。
嗯，怎么说怎么说？
因为大家现在对于抽烟的那个欲望跟想法已经是有一个定型在那边了，所以他如果直接这样禁止，那他们一定会有一个 就是不管现在有没有，但他们我觉得他们会找到一个自己的管道去取得。
是没错，我觉得这就是形成一个专门为青少年市场所做的一个黑市啊，而且在纽西兰的这个政策来说，搞不好会形成一个国家级的黑市，因为所有08年之后的如果都不能买，那这个黑市会越来越大，它不会是一个短期的，它可能是会越成长越大，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 bubble。 这就像其实我就觉得禁止不是最好的方法啦，有时候就是我们在合法的范围内我们去管制管控它反而更有用，因为你看像台湾虽然是一个禁止大麻的国家，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时常看到有很多人都在就是抽麻，
然后或者是被抓的新闻什么的。
对，所以真的这样禁止就是最有用的吗？而且被抓到才我觉得不是多数哦，应该还有很多黑数其实是没有被这个翻到台面上的，这其实是一件我觉得也不是一个隐忧啦，但是其实合法跟合理的管理才是一个真正解决的方法。
嗯嗯嗯，像我就觉得大麻不是没有比香烟还要有害啊。
没错，其实坦白说大麻的成瘾性是比香烟更低的，你如果适度的去使用它，基本上好了，其实你不能这样讲，什么东西都不上瘾其实都不会真的伤害你的身体，这就是一个健康的守则。
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大麻的话，我们之前有录过一集，大家可以去听。
对对啊对啊，我们之前有录过一集关于这个大麻合法化跟大麻在台湾以及在国外
还有大麻本身这个东西的介绍。
对啊，但因为很多老一辈的长辈都会认为说哦，大麻这个就是这个毒品，那我觉得也不能怪罪他们，因为他们从小接受到的教育跟资讯就是这个样子。那其实是在这十年以来才比较明显的可以看出说哦，大麻其实相对来说它也是一个不错的药物，那也不是也是一个不错用的娱乐性的药品，但我可以这么说啦，那就是禁止真的不会是最好的选项。第二个案例呢，就是在美国买酒的这个年龄，大家知道吗？在美国要21岁你才可以合法的喝酒，你不觉得这件事情很夸张吗？
我那时候去的时候我觉得超扯的啊，就有种是在台湾喝愉快，然后到那边突然变成台湾在犯法。
没错，尤其是美国，你想看到他们16岁就可以开始拿这个 learning permit， 就是开车的学习驾照，可以在路上开车了，然后你要到21岁，就是16岁的五年之后你才可以买酒。这件事情其实为什么会觉得不合理，因为我个人认为啦，合理的饮酒其实并不会比你开车在路上造成的危险多。那我之前有个朋友是说他觉得啦，会不会是因为他们认为说哦，美国因为地大，所以他要先练让这些就是青少年学会如何开车，那同时间如果又给他们这个喝酒的权利的话，他们又有可能
会更容
易
酒驾。
没错，虽然这是个歪理啊，这个
但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有点道理。
对啊，所以这个 you know it's a possible reason， 但是我觉得这不一定啦。那这个电子烟跟实体烟也是一个很常大家在 debate 的问题。那因为目前呢，我也不知道纽西兰有没有禁止电子烟，但是在台湾其实是禁止电子烟的嘛，虽然我们还是有很多在卖，但因为我们主要禁止的是这个有含尼古丁的烟油啦，所以这个禁止的成效跟效果我们就不知道说它到底是怎么样。
而且我忘记是在哪里看到，但总之就是感觉好像还是很多人在用电子烟。
对啊，其实你在路上还是会看到很多人在抽，而且甚至我其实听朋友说，你其实在什么虾皮啊或者是一些卖场上面是可以买到这些走私进来的烟油。我就想说哇靠，这买这东西这么容易也太可怕了。
对啊，在虾皮耶。
对啊，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可怕的点不是说抽电子烟这件事情很可怕，是因为我们如果在美国在买，我们都是在就是来路
专门的
店清楚的地方。对 ，exactly， 不可能会买到可能假的，还是说这个东西其实不是有添加一些无为不为。就是我觉得这样子反而我会比较安心，我会认为说哦，至少这个东西是被检查过，是 verified 的，是一个 branded， 就是有品牌的 product， 而不是一个随便你不知道从哪而来的一个商品。所以一样的就是从我刚刚所说的有管理有效的管理其实大于的效果应该是大于直接禁止的。
嗯嗯嗯嗯，但我觉得可能跟文化上面也有一点 小关系吗？就是感觉美国就是比较像是会愿意可能开放给你，然后告诉你它的后果，然后会有相关法律规范，但是它会让你自己为你自己的选择就是负上责任。但台湾话感觉就是他会觉得他要为你的选择负责，所以那我就禁止你吧，比较方便。
今天的这个节目呢，就是跟大家介绍这个纽西兰新的禁烟政策。如果这个政策在台湾实施，你会同意吗？欢迎你在这个留言的地方跟告诉我们，也欢迎你来我们的这个 Instagram 跟我们一起互动。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就到这啦。
我是 Jessica，
我是 Morris，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